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路广播电台，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 InDesign 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来分享从 PTF 来制作 InDesign 文件的一个心得。在之前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这个主题其实还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个主题刚好可以给编辑还有美编刚好都可以做一个类似一个职前训练，或是说入门者的学习训练，这真的还蛮不错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以编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从 PDF 转制作 InDesign 文件的一个方式啊，可能可以让编辑学到一些基本的一个编辑的一个方法。然后对美编来讲的话，如果说他是初入门的一个美编，直接拿一个 PDF 去拿它当模板来做临摹那个整本书的一个设计，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学习都是先从抄袭模仿这个地方开始的。那如果说你美编要学习做排版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拿市面上的书，然后你就自己对着InDesign 然后就开始设定文件嘛。那可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会比较没有那么直觉。可是如果说你手边刚好有书的 PDF 的时候，你就把书的 PDF 当作那个底层的一个物件，然后在底层物件上面，你就是直接很直觉的，就是在上面就是把它文字给覆盖，然后就去想说它这本书的一个文字内容，它的一个字型大小，然后它的字型选择，然后它的段落啊，或者说它的一个样式设计什么的，你就是去想办法说诶，到底是怎么做的，在 InDesign 里面实际的操作去做出来。我觉得这就变成说，等你把这本书整个就是这样抄袭过后，你就会觉得诶，自己的 InDesign 一个设计功能其实我是觉得会进步很快啦。当然这是前提是你要有 PDF。 那如果说你手边没有一些 PDF 的话，你就是拿一些自己买的书，然后就把每一页就把它扫描，然后放在 InDesign 里面去做，也是 OK 的，只是说会品质没有那么好啦。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参考使用的一个方式。 OK， 我们再回来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流程好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首先啊，我们要来讲从 PDF 来制作 InDesign 文件的一个心得。第一个，我觉得一个前提需求就是说，我还是会觉得说大家可以有一个大萤幕来制作会比较方便。因为你一方面你要就是开 InDesign 文件，然后你可能还要再开一个 Word 文件，然后你还要再开一个原始的 PDF 文件。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也许会去参考原来 PDF 的一个长的样子，那也许你会说啊，在 InDesign 里面不是就有 PDF 吗？可是因为你在 InDesign 里面，因为你会把文字图层会可能就是下面会填白色底色，然后把它盖过去，有时候会看不清楚，所以你还是会想要跳到 PDF 来看一下原始的一个结构，原始的一个设计方式是怎样，或是对照它的内容有没有跑掉什么的。基本上我会觉得有个萤幕比较大的萤幕，或是说外接萤幕来工作会比较方便。当然有些人也是很厉害，就是说可能11寸、12寸的一个笔电就可以坐着下下叫，这也 OK 啦。那就是看个人的偏好是怎样，我只是提一个希望有个大萤幕的一个建议会比较好这样子。OK， 我们来开始讲接下来的从 PDF 做 InDesign 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会有两个分工。在讲这个之前，我们现在讲为什么要从 PDF 来制作 InDesign 文件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方式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是拿到就是说大陆的稿件，大陆的文件要做成繁体版，也就是说可能大陆出版社授权给你嘛，然后给你这家出版社，然后出版社要把他的一个书做成繁体版，然后他本来的一个版面设计就不错了，那我只是要套用他一个版面设计。那一般的方式可能就是有的是直接重做，如果说大陆出版社给你 InDesign 档的话，你可能就直接拿他的样式这样重做就 OK 了。但是有时候很多的大陆出版社可能不会给你 InDesign， 因为他们可能也不会有 InDesign， 或者是他们可能是什么方正或者说什么奇怪的一个排版软体做的，所以他只能给你 PDF。 那这时候你就变成说你要比较快速的一个方式，就是把它 PDF 制图当底图，然后把它的文字它的简体文字把它 覆盖过去，用繁体字给覆盖过去。这时候你就会需要用到从 PDF 转成 InDesign 的一个制作方式。当然除了这个方式以外，你可能也有一些英文的一个文件，然后你要转成可能像阿拉伯文或者什么其他西欧语系什么的，但是你也是想要用套用它原来的一个样式，而且又没有 InDesign 原始档的时候，你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功能。或是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你可能是想要来练习的话，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对 OK， 那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的话，会分两个，我觉得是分两个工啊，一个是编辑要做的工，一个是美编要做的工。或者说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又是编辑又是美编的话，你可能就是两个工都可以做，但是你可能还是要分两个步骤去做。第一个步骤就是当然先把文字给抓出来，从 PDF 里面把文字抓出来一个方式啊，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从 PDF 里面有个另存新档，把它存成就是纯文字档就可以的，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有时候会遇到，就是说如果它的 PDF 的一个产生来源是不是很正常的产生来源的话，你可能转出来文字是乱码或是无法接受的文字什么，那个就没救了。或者说你可能就只能从 PDF 上面看能不能选取文字然后 copy 贴出来，如果这样子也不行，那就是绝对没救了。所以这个也会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转出来文字是 OK 的，但是转出来文字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大部分的 PDF 转出来文字它可能都会产生一些段落，自动段落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正常来讲它可能 一整个段落的文字它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在 PDF 转文字的时候，它就会把每一个文字边界那边就自动断行这样。也就是说你可能在编排上面可能有五个段落的一个文字内容啊，正常来讲它是一个段落的文字，可是它转出纯文字的时候会产生五个段落这样子。这时候你在编辑的时候，编辑端你就要先把这些多余的段落都把它连接回去，让它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句子这样子。这是编辑要做的一个第一个工作这样子。还有就是编码的一个处理哦，它有时候啊会产生那个数字会变成全形字，英文会变全形字，有时候会有这种奇怪情形。那你这时候你就要把它的，例如说它假设它阿拉伯数字的12345678910全部都变成全形，可是你要变成半形，那你就在 Word 里面用全部取代，这样可能做一个基本一个处理这样子。然后啊接下来就是说做一个段落样式的指定。为什么要做这个？做这个是为了要给美编方便排版用的。通常来讲，我就会用就是一个标签一个形式，类似 HTML 的一个格式来设定。例如说，我的大标题我会设 H1， 就是左右刮弧，就是左右那个三角的刮弧那种，那叫也就是 HTML 的一个标签就对啦。讲那么多，对，反正我就会类似用 H1、H2。然后 H3 然后去设定，然后内文的话我不会去指定 P， 因为内文它是最常用的，我就会让它不会有标签，除非我有一些什么例如引言的话，我可能会指定不同的一个 tag 去指定它。反正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 HTML 一个标示去标示你的段落样式，这也是让编辑了解说你的文字结构，它可以先看好，就是说你这本书里面它可能有大标、中标、小标，然后内文、引言、表格、图说什么的，这些文字它都要去指定这些标签，是指定这个标签，但排版的每边才好方便去设定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以外啊，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空格啊、错字啊，还有就是检查错字啊。有时候简转繁之后，它的文字可能会有一些中文常见的一些格式要去转换，例如说大陆可能叫软件啊，你要把它改成软体这样子的一个名称修正这样子。那这是编辑一个部分，那编辑的部分处理完之后啊，它就会存成一个 Word 档或是文字档都 OK。然后你就是到时候就是每边拿到这 Word 档啊或文字档、啊，就可以开始把它文字啊给汇入进去。你可以用假设你做的这本书是纯文字类型的书，它没有什么图表，没有什么一些复杂的版面的话，你基本上就是可以把它整个 Word 档就是直接倒到 InDesign 里面，然后用快速的 GIEP 的一个指定。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讲我们会设定 H1、H2 这一些吗？你利用一些条件式的一个指定啊，可以把 所有的 H1 后面这个段落就是大标， H2 就是中标，这样子去指定你的样式这样子。那如果说你要指定更快一点的话，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GIEP 的那个 chain， 就是P4 的一个指定的一个指令码，这样子去弄这样子。所以其实每边在做书籍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反而比你从正常的一个上课模式去，例如说我做一个明信片啊，或做什么的，你可以学到比那个还要多。你透过这样做一本书，基本上你所有的功能几乎都可以做到。有哪些功能？我现在讲好。第一个功能就是说，你要把 PDF 文件导进去，然后就是纯粹我们就是要做文字，把它上面的那个文字给盖过去嘛。所以你就是要把原来 PDF 图给导入到 InDesign。那导入到 InDesign 来讲的话，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自录 PDF， 一种是自录图片。那我不建议自录 PDF， 因为自录 PDF 的话，它会把 PDF 里面连带的一些字型的一个设定参数什么都导入进来。导入进来的话，就变成说，因为你导入的假设，我现在做的就是大陆的一个简体书。那大陆的简体书有很多它一些字型，你到时候导入进来之后，台湾的印刷厂搞不好没办法输出，那就会有问题了。所以最干净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要把导入的图就是存成例如说JPG 啊，或是 PNG 这样子都 OK， 或是 TIFF 太大了，通常可能用 JPG 就好了。但是你可能就是要指定300 DPI 一个方式去导入进来这样子。那导入的方式怎么导呢？就是你在 PDF 里面也一样会有个另存新档，那你另存新档里面就可以选择存图档的一个方式。那存好之后呢，假设你是黑白书，你还可以先在 Photoshop 里面用 P4 把它转存成灰阶的图档，然后降低它的图档的一个大小。那 OK， 那存好之后，接下来你会学习到使用资料合并的一个方式，把这些图全部汇入到你的 InDesign 的一个页面里面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资料合并这个东西，一般是入门者是学不会，但是你一开始就可以学会。OK， 好，接下来你会学会图层的一个功能，因为你汇入进来的图啊，你也许可以把它设成它低层，然后低层你把它锁定，就是说你到时候去选取的时候是不会选到这些图层，因为你会再新增一个图层，在这个新增的图层里面就是放你后来要修改这些文字的一个部分。所以你会学到图层一个功能指定的方式，然后接下来啊，你一定会学到就是用文字框，因为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用文字框去把这个图片上面的那个原本的那些可能是简体字的内容，我们要把它转成就是说我们已经编辑端那边已经转成繁体字而且校正过后的内容，然后去把它覆盖过去。那覆盖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学到就是说文字框，第一个你要文字框你要把它指定成可能底色就白色嘛，然后你的文字框你要设定它一个内缩间距，通常可能1mm或2mm， 绝对不能说不设那个间距哦，因为你在指定那个要覆盖的时候啊，你还是要设一个间距，到时候你才不会说不小心没有盖到这样子，然后就是产生边边会有一些毛毛的文字边出现，这样就很不好看这样子。然后你在指定这些段落样式的时候，就是接下来这个就是学习到的一个精华地点，就是说你透过一个参考一个方式，你去例如说你的大标，你就会去看它的大标是多少，你在InDesign里面去调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大标指定的字级的大小是不是接近它，然后你的字宽然后还有含间距是不是跟它相似，然后你就可以学到说原来它的标题样式是这样子的，是设定多少，然后你的段落样式是什么，然后甚至它可能会有指定一些字源样式啊，或者说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设计，你可以花脑筋动脑去想说去怎么去弄，那你可以在你的段落样式里面去想很多一些设定的一个方式。然后啊，这个之后，然后你可能在修改的过程中，你因为它那个一般的排版文件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很灵活的一个调整，例如说要让行距调整缩成一行啊，两行的内容就是缩成一行，或者说什么孤字不成行啊，它有时候就会行距给字源间距给调整什么的，这个都是一些调整一个部分，这时候你可能会用到它的一个段落面板的一个设定。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你在修改的过程中，你也许你应该也会学到用 GIP 的一个设定方式，例如说因为可能编辑在看稿的时候，他为了他校阅上一个方便，他可能每一个段落啊都会多一个空格，不是空格就是 空函啊，就是多一个空函这样子。可是在排版的时候，这个空函我们通常都是不会留着，我们都是每一段跟每一段的中间是不会有空函的。但是如果说有这么多空函的话，你就可以透过 GIP 的那个上箭头反斜线 R 的一个这个指令扣的一个方式来删除多余的空白函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你还会用 GIP 来指定，就我刚刚有讲到 HTML 的标签的那个样式的一个设定这部分。那尤其如果说你是排那个纯文字数的话，你透过这个 GIP 直接指定说那个 H1 H2 的样式是什么，就是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把你的书给做好。可能就是说可能一本300页的一个小书啊，你知道那个文字样式确定好是那个样子了，你啪一下大概20分钟就做完了，对，不夸张，对， OK。 然后就但是如果说你是工具书，就是复杂版面比较复杂的，可能就比较不会用到这个方式去弄，因为你可能就是直接手动去调会比较快这样子。然后你还可以用到 GIP 来做校对修改文字，因为像 GIP 里面你一说你有些字啊就直接就是说编辑没有校对到，那你在这边可以看到的话，你就直接去寻找取代，或者说你可以透过一个String 的一个指令码，那这个 String 的指令码是可以就是自己建立一个字库，然后去做一个修正。那这个你也会学到一个指令码的一个功能，哇，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这样子，对 ，OK。然后你还会学到快速键，因为你有时候在做的时候啊，你要让你的速度更快的话，我可能就会说在我的段落样式面板里面啊，我会指定内容样式啊，图说样式啊，注解样式啊，它分别是一个快速键的一个指定是Ctrl1、Ctrl2、Ctrl3的一个设定方式。那你这样子又可以学到一个快速键的一个一般专业职场在用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很不错。OK。那除了这个以外啊，然后你可能还可以学到智慧参考线的一个用法，因为有时候因为你在做这个文字方块的一个覆盖的时候啊，你开启智慧参考线的话，它可以加速让你的一个对齐会比较方便这样子。然后你还可以学会物件的一个顺序，因为有时候你在覆盖那个文字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是文字框覆盖不过去，这时候你就要自己建立一个物件，例如说你建立一个白色物件，然后要把那个下面产生的那些文字啊给盖过去，可是就会跟你的原来文字框就会覆盖到，这时候你就会学习到那个物件的一个调整顺序，我把原来的图片框移到文字的下面，但是它一样在我原来那个底图上面，这样子的一个顺序情形下，我就变成说我的那个图片框不会盖到文字，但是可以盖到原始的图片上面的简体文字这样子，所以可以学到它那个物件的一个顺序，图层顺序这样子，物件顺序。然后啊，还有文字框串流一个方式，当你在导入文字的时候啊，你会学到就是说你文字框如果要串流的话，就是要怎么去指定，或者说你做很多文字框，你可以指定让它产生串流，其实有串流会比较好啦，比较方便这样子。有时候在一个修改的时候啊，这才会联动式的一个修改到这样子。然后到最后啊，整个一个内容完成的时候，你一定会做到就是说你最后要做输出，那你就是会用到目录的一个功能。所以哇，这真的是可以学到超级多的整本书的一个可用到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OK， 那今天的时间讲的很多，那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就今天就到这里啊，匆匆的赶快结束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拜拜。